欢迎收听小朋友学加密，大家好，我是布鲁。
大家好，我是大家币圈的好朋友香料。
好朋友，好久好久不见呢，
真的。
大家一定以为吗？什么币圈崩盘，所以我们就不录就停更？没有，我们小朋友学投资就是一直稳定持续输出的。最近是因为香料回台中干大事，所以比较难见到。
对啊，不好意思大家，常常会跑去别的地方，就没有稳定的输出，
还是跑路去台中
啊？哇，跑路去台中也太容易被抓回来了吧。
真的，你要回去做什么？我们应该可以之后再公布。
对，
那我们今天先来 update 一下币圈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停留在 FTX 破产以后，币圈崩盘了，然后大家可能不太关心了，所以也不太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躺平呗，
就躺平。不过我真的懂，像例如说。我们这种比较也是比较菜鸟，那我们有持有一些，例如说我跟爱的人持有以太币嘛，那我们也没有要卖啊，就是放在那边，那我们也不交易，所以好像真的也就不太会去关注很多了。
对，
所以今天就是要请香料回来跟我们 update 一下最近币圈这件事之后，最近到底是什么状况。
好，那我们就先稍微讲一下，反正大家留在 FTX 的崩盘嘛，那 FTX 很简单，它就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庞氏骗局，然后还挪用了客户的资金去救它的那个量化交易公司啊 ，MIDA， 所以导致一连串破产。但破产之后呢，其实这个效应还是持续，这个叫 FUD， 就是恐惧还是持续在蔓延哦。所以后来中间也出现了什么币安什么暂停提那个暂停提稳定币，然后大家很紧张，
就是、在那边传币安可能也是下一个
会倒啦、啊、这样。但到近期其实真的还是有一些很恐怖的事件了，
最近还是很多。
可能最后有一个比较，最近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事件。
我最近的记忆还停留在
FTX 嘛
，FTX 的那个老板已经被抓回来，要被判，说要判多少年？
对啊，反正现在
判到死，
120几年。
哦、天哪、
啊！哇，他那个人设真的是做的很像很成功哦。之前大家觉得什么币圈大神啊，
然后什么做慈善啊，
做慈善啊，所以其实我也看到有一句话也不错啊，就是币圈没有什么大神，就只有周琦而已。
这个对你们来讲应该也是一个很 shocking 的一件事情吧？
也是很 shocking， 但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整个说真的还蛮幸运的。我们当初就是比较没有，就是也是放了一小部位在里面的，所以亏损不是很多，可能就是2-3%这样。
所以你们公司本来就没有放很多在 FTX？
对，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相信说把钱放在自己的冷钱包里。
哦，所以你们大部分还是放在冷钱包？
对，就是只留部分的，如果你要交易的部位再放在交易所里。对啊，那交易所我们也大部分也是放在币安里面
哦，因为币安还是最大最legit嘛。
对，但当然现在讲最大最legit好像已经不是太有信任感了
、哦、是这样吗？
对，然后讲回来到刚刚我们说最近可能有的事件，就是那个 DCG Group， 它是一个很大的数位资产管理公司，那它下面
币圈的资产管理，
它是一个集团啊，它是一个集团，然后它下面有很多的品牌和子公司。
它只做币圈的吗？
对，那像现在它下面有一个非常有名叫灰度，
灰 scale， 灰色的肚子，
对，灰色的那个温度的度啊，对，灰色的肚子，
灰度但比较鸡，
对，灰色的肚子，但是它的度是那个温度的度。
OK，
那基本上灰度就是帮很多。他就是发，他手上持有了60几万颗的比特币、
欸，很多哎、欸，
很多超多的
啊、
就
是，所以这是又在传他有可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对，萨尔瓦多请全国之力也就买了2000多颗，这个灰度有60几万颗，
他不是一直买2000多颗而已，
对对对，讲的好像很大声一样，但灰度反正他有60几万颗，可是现在担心的是他这个 DCG Group 破产，
为什么？
因为它下面也是一个连锁效应，从 FTX 之后有没有像之前三箭资本啊，它一倒可能就会它又欠了别人的钱啦，然后别人钱还不出来啊，这另外一家又要被清，就是又要被客户提款，然后一下子还不出来，它又要清算宣告破产。
其实金融海啸也是嘛，
对啊，
任何的金融机构都是这样子的，
没错，他们就是在玩那个金流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风险没有把持好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股牌效应。
对对对，
对，那。我们就不要讲得太深好了，因为想说也很久没有跟大家 update， 我们就讲一个大纲。基本上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公司旗下，他也去借贷了，所以他欠了别人某那个双子交易所 Gemini 钱、嗯。那这个 Gemini 就反正就发公告，就说啊，你欠我钱，然后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和谈，然后将接下来要怎么合作，所以就可能一连串的倒闭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 Grayscale。那如果 Grayscale 这个 DCG Group， 然后如果这个 DCG Group 它需要去偿还大家的钱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倾倒他拥有的比特币。
这个是比较像船还是是真的有可能这回事？
现在看起来是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听说也欠了不少钱。
所以我的理解，我听起来是最近币圈还是有各种利空，大家还在担心很多事情。
对啊，没错。
可是反而好像价格是在反弹的。
我觉得这就像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它还是会跟传统金融世界去波动。
它还是它现在已经也没有办法去讲说它不是跟传统金融一起波动，现在根本就很明显的就是一起波动了。
很明显一起波动，因为大家应该2023年应该还是看全球的经济走向吧。
嗯，
对、啊，尤其是这种风险资产都已经暴跌完了以后，接下来大家还是看着这个美联储到底未来的货币政策怎么走啊？那如果说它开始降息了，或者甚至是释放出降息的讯号的时候，这种风险资产一定也是喷得最快。
可是我很好奇耶，像以你们币圈的人来说啊，现在如果大家都跟着传统金融走了，那你们要怎么去说服例如说投资人要投虚拟货币，而不是去投原本的传统金融呢？
所以我是认为还是一样，我们讲到根本，它还是一个资产配置的问题。我还是非常的。我好像记得从第一集就开始讲嘛，我是认为说所有的投资，尤其是我们投资人、喔、其实也不应该把所有的投资的那个部位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应该就是 101 嘛，投资 101
投资 101,
但大家都不会记得这件事。
对，
所以我还是重申哦、喔、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千万不要把你的太大的部位放在这么高风险的资产里。我之前好像是说大概 5% 就已经很多了嘛。
嗯，
对啊，那一样，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想要在这样暴跌的市场里面，你觉得你现在手上有多的钱想要去布局，然后想要在后面赚的比人家更多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你的配置。
嗯，
所以就像你说，如果我现在说服大家说你要不要投一点在虚拟货币里，其实我第一个，我其实基本上现在不太做这种说服的事情。现在基本上就是你对于这个产业你有研究，你有兴趣，你有信心，你觉得你可以把你部分的部位放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你说，哦，那如果你真的愿意，那我可以分享说，我觉得你可以投哪些东西比较好。
嗯，
对啊。
可是我觉得现在币圈是跟其实传统金融市场很像，因为常常我们在，例如说我们最近常讲到，例如说去年大概第四季的时候，很多市场的讯息全部都超级负面的，一大堆利空，但反而你看市场价格就是慢慢往上爬。币圈是不是其实也是差不多这种概念？
我觉得现在市场的投资人好像也都是弥漫这种想法吧，就是什么利多出尽，然后利空再进来嘛，对，就是在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
对啊，
然后我觉得现在感觉这句话好像是圣经一样。
所以最近币圈的各种币的价格也是反弹。
对啊，然后那个什么木头姐女股神也是加码买了这 Coinbase 嘛，虽然说他这样 Coinbase 好像亏了不少钱，
他是摊平嘛，是？
对啊。
哦，所以那基本上，所以币圈还是弥漫着比较悲观的，因为我觉得股市最近好像比较还好了。
现在其实也没有到悲观，现在到就真的叫躺平。现在躺平意思就是说，投机者大概也不太进来玩了。
哦，因为捞不到好处啊，
因为你风险蛮高的。
嗯，
那我会觉得说，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你花一点时间，如果你去研究，比如说美国的股票啊这些东西，可能相对还比较稳一点嘛。但现在币圈我感觉如果有存活下来的一些很棒的公司，如果他要活下来的，他们现在都转向埋头做事。
埋头做事，币圈的埋头做事到底都在做什么？
就开始去找一些很基础的建设、基础的应用去开发。那什么叫基础建设和基础的应用呢？其实如果你有接触过 crypto 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本身超难用的。
你说 crypto 的、就
是、对很多的应用啊，你很多的那个。protocol 啊，很多的那种程式你怎么使用？你光一个 MetaMask 对一般人来讲都很痛苦嘛。
欸，对，我光是好几个月没有操作，我就开始又有障碍了。
你光是最简单这种中心化交易所，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倒的 FTX 或者是现在最大的这个币安，光这种中心化交易所已经是最好使用的，大家都会用的，就是不傻傻，一般人用都会觉得，哦，这是什么。
我最近的最后一次操作是我后来没有操作，但那时候就是艾登跟我说，币安好像有可能有问题哦，你要不要把那个你的币移到小狐狸，移到一些冷钱包里？
对，
然后我就突然发觉好像有点忘记怎么用，后来我就懒得用
了。没错，
直接躺平。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态真的就是躺平。但是如果 有存活下来，然后在上一轮牛市有赚到钱的公司，大概都变得埋头做事了。他现在就是好好的做事，等待下一个周期的来临。到底什么是周期呢？其实在我们这里也稍微简单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也提过，所谓的周期大概都是跟着比特币的减半的事件。
减半，
嗯，它的产量的减半，嗯，对。那像接下来的产量减半就在2024年，
产量减半是、
它每一个区块产出的这个比特币，它的产量会减半，因为它总量是2100万颗嘛。那它就是你每次验证一个区块，它会给你一个奖励，给矿工奖励。那它给你这奖励，比如说以前每一个是6.25颗，那现在可能变成3.125颗，这样这就是减半
哦。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个是不是？还是
有讲过，应该是有提过啦。
哦，所以它的每个周期到就会变成是一个 cycle、啊、因为我以为讲到 cycle 会不会就变成它的周期其实又变成跟传统金融越来越近了，就可能是哦下一个升息升完的循环，然后就变成它的下一个开始周期。
是，我觉得这两个现在对于币圈来讲是它两个都会互相影响。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纯粹比特币的减半周期对于整个币圈的周期的循环，你刚刚讲那个是更大的经济周期，比如说整个那个货币政策要怎么走啊？那这肯定是更大的因素啦、因为之前你会碰到周期又暴涨这么多，也是因为当初一直不断的量化宽松嘛。
对对对，
对啊。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听众也想问的，我想问强聊啊，像是经过这一年来这一段时间就各种爆嘛，币圈各种爆，在币圈的人的想法会改变吗？你觉得？
我觉得在币圈人的想法会改变，但是对于那些信仰者和真的想要建设这个产业的人，其实他们不太会变。他们现在就是还是很信仰说，我们现在这个就像是当初的互联网泡沫爆掉一样。那爆掉了之后，虽然以前可能估值膨胀太高，那后来一瞬间爆掉了，但是它爆掉之后，它并没有死掉，它其实只是让这个生态系更健康，让这些投机者离开，剩下的是建设者。
哦，所以是不是其实也你说的信仰者就有点像周期啊？你看的周期够长的人，
对，
你就比较不会好像光是去年这一年这种各种事件你就改变你的想法。
对啊，
但如果你的周期可能是一年内的，你是进来为了交易这一波价差的人，你很容易就直接崩溃嘛。
没错，所以当一个 holder 不容易啊。
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不仅看，不止币圈，股市去年也是啊。
对啊，
你要当长期也不容易。
所以，像我自己，如果当初买的，我觉得很不错的配置，基本上我就是放着。那当初也不太进进出出，因为我觉得风险是真的蛮高的。那现在留下来很多也都是机器人交易，
机器人交易现在很大一块，所以最近很多价格的起伏是有可能是这块嘛？
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是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配上你说传统金融市场的这个兴奋啊，上上下下啊。
如果是以币圈你们大家是 holder， 大家都还在看，不像我们这种小牌头已经没什么来看的话，你们觉得今年的话你们会是有什么比较在看哪一块或者是期待什么吗？
我觉得今年的话上半年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很小心啦，因为今年2023年这个经济看起来还是不会太好转嘛，那到底会什么时候会开始降息也说不准。虽然说大家觉得可能年底会降息，可是也有人说2023年都不会降息。那当然2024年是一个减半的周期，所以我觉得在那之前我自己本人这绝对不是投资建议，我自己本人还是会觉得比特币是一个虚拟货币产业的一个神主牌。
神主牌，
对啊。那当它要减半周期前，我是觉得如果它是现在很低点的时候，你是可以考虑很少部位的去持有它。
其实我
绝对不是投资建议，拜托。
我觉得我们自己看起来，就是如果他现在币圈的波动跟传统金融越来越近的话，对我们这种熟传统金融的人，反而觉得，那这样好像
你们
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对啊，所以再来就是一些基础建设的赛道嘛，像如果有去研究的话，譬如说有所谓的 DID 赛道啊，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身份这种就是赛道，然后还有。基础建设，比如说怎么样，有哪些基础建设可以让现在一般的使用者更好使用，而不要像你看你光要打一个 MetaMask 很麻烦。
真的，
那如果说它这个项目本身是让这样子的使用体验更接近我们一般民众的话，它就会，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好发展的地方。所以我最后还是觉得 区块链这个科技，它本身还是要取决于使用者的大规模使用的体验嘛。如果说我本身相信这个科技它可以带来社会的变革，那基础建设基本上还是要扣回对于实际应用、生活中实际应用有什么可以真的改善人们现在的痛点。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去无存金的好时候，留下来的都会是好好建设的人。那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很好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产业的时机。
嗯，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研究，你就会在未来的牛市有一番的收获。
嗯，好，我是觉得真的蛮多可以改进的点，期待这些界面变得比较好用。
对，
每次我用到觉得好像想放弃，好，放弃好了。
其实不要说你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就是你要很小心，然后你要重复的去验证说，那他这个我现在打这个数字到底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打这个地址到底对不对？就是其实这个东西都真的是很不好使用，
连你们都会，你看啦，我更会，更别说我们的卡瑞亚工了。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如果它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让人们更好使用的时候，它才会真正来到下一个牛市。
我看我们以后这个学加密，现在你在台中以后，我们可能以后大概至少一个月 update 一次，
好，
讲一下近况，这样应该就还不错。那期待等你可以公布跟我们说你到底回台中干什么大事。
好，谢谢大家，
谢谢香料，我们今天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大家。
我是布鲁，
我是香料，
拜拜，
拜拜，拜拜。